无线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线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再跳红灯起来，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线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线飞行号在星期四的时间呢，又准备起飞了。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您准备好了吗？那在这边呢，除了有佳音和您打招呼以外呢，继续有我们的最佳代班人杨天成老师。
哎，你好，我们能够在这个无线飞行号当中一起来飞，我觉得非常开心的。
是不是？杨天成，让你呢，也能够在工作之余呢，有一些旅行的感受。
对，我觉得真是有一种往前飞的感觉。
对呀，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同样的，有的时候其实生活上面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限制，但是呢，当我们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能够一起去飞翔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幸福的一件事情。
嗯，的确是这样的。
对呀，那么当然了，我们也纪念啊，在这一个假期当中的罗文辉老师，希望呢他的这一个假期呢，我不知道他飞去哪里啊，但是呢也希望他能够好好的享受这个充电，能够再次重新得。
对，赶快回来一起来开这个无线飞行号。
今天的星期四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听众朋友呢谈一谈这个保护听力。
嗯，
之前呢杨天成我们就讲过说啊，这个避免各种的噪音啦，让我们的耳朵有休息的时间，避免情绪激动，保持乐观的心态，避免呢乱挖耳朵造成不必要的感染，还有呢就是洗澡啊游泳之后呢清洁耳道，保护呢这个耳膜内外的平衡，这些都是我们之前已经分享了的和听众朋友。今天呢想和大家谈一谈呢避免长时间的戴耳机。
那我发现我做不到，
真的，
因为我们有时候工作的需要，你戴着耳机，可能一戴呢就一个小时，
是要合听节目啊。
我听完了以后呢，这个耳朵，整个包括头啊，都很不舒服的。
所以其实真的长期戴耳机，用你的经验来讲呢，是不舒服的，不健康的，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要提醒听众朋友呢，不要长时间的佩戴耳机，哪怕是工作的原因呢，我们也中间呢要摘掉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嗯。
还有一点呢，就是提醒大家呢，不要在行走或者外出的时候使用耳机。
但通常我们都是习惯了出去吗？戴着耳机吗？
佳音其实就特别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有的时候呢，你知道我有主持这个节目当中，有的时候需要分享一些音乐啊。那坐在位置上或者在录音室里面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集中精神去欣赏音乐，或者在当中呢去找寻一些节目的灵感。那么我就是走在路上或者搭车的时候来听，但是呢，据调查就说，长期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会造成耳聋或者说坐聋的情况呢，这个百分比呢是高达20%，
哇，很高哦。
相当的高，而且呢，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呢，还会影响他的智力发育啊。那我们对于这样的一种的过度的使用呢，其实要特别的留心。这一次呢，在制作预备这个内容的时候，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嗯，所以呢，真是要注意啊。那么有时候那个高分量的这个音频呢，对这个听觉呢也造成疲劳损伤啊，从而导致听力下降，甚至呢发生耳聋的现象。
对，这一点呢也是提醒我们，如果说听力过度的疲劳呢，也会造成损伤啊。刚才讲到还造成这个听力下降，甚至于耳聋啊。那到底呢，怎么样使用耳机才是最健康的呢？原来呢，有调查说，每日每个耳朵戴着这个插入式的耳机啊，不要超过15分钟。你做得到吗？
哇，很难哦。
对呀，
所以要学习啊，改变，
要学习，要改进。而且呢，我们要注意这个健康问题呢。哪怕你说，哎，我真的没办法做到的时候呢，我们要把中间休息的时间加长。
嗯，
那么让耳朵有休息的时间，不至于过度劳损。
因为我们发现这个耳朵，如果你损坏了，没办法修复的，
对，
是长期 损坏的。
是，插入式的耳机不超过15分钟的使用，耳罩式的耳机呢不超过30分钟的时间使用。那么这样的一个戴耳机的常识呢，提醒我们能够保护你的听力更健康。
圣经哥林多前书3:16说，此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听众家人你好，我是许医师，
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保养神所赐的身体，经营更健康的人生。飞行号医馆，
在十月份的飞行号医馆呢，我们和徐医师一起呢就学习有关皮肤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在秋冬季节啊。
嗯、
那前几集呢我们就谈到了身体的湿疹问题，今天呢徐医师我们想谈到的这个问题呢跟湿疹都有点关系，但是往下延移了，就是呢脚气的问题。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在当中呢也有这方面的困扰，特别想问一问徐医师啊。来自河南的一位24岁的小伙子贾弟兄，他就说呢，平常特别喜欢吃辣吃咸的，这个脚气呢，到冬天呢就会稍微好一点，但是换季节的时候呢就会比较严重，啊，脚趾拇呢下面呢有裂缝，啊，白天穿鞋呀基本上不痒，晚上呢睡觉的时候呢，或者到这个上半夜的时候呢就会很痒了，严重的时候啊有水泡，还会烂。他说穿拖鞋就会好一点，已经好多年了，想问问您这个情况他怎么样能够改善，或者说呢他在这一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那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呢是位姊妹，手机尾数呢6854的听众朋友呢，他就谈到说也是好多年的脚气了，跟以前生活没规律可能有关系，他说以前常熬夜，饮食呢也不太规律，08年信主了以后呢，作息时间跟饮食都开始改变了，记忆当中呢一直都有脚气，以前的症状忘了，但是现在呢还是起水泡，特别痒，以前在脚底，现在呢连脚周围都是，旁边的小脚趾缝啊也特别的痒起皮，脚呢比较干，平常呢特别容易呢用这个水去烫脚，觉得很舒服，但是第二天呢就依旧还会有这一些的烦恼，用过很多药，泡的擦的吃的，现在呢想问问许医师怎么样治疗能够改善甚至于根治这个情况。
嗯，那其实脚气也是一种湿气下坠的表现，就是说也是湿气下坠，那会痒当然是也是有热，所以说还是同样的道理，就是湿热跟湿疹是比较接近的。那它往脚下跑，那说明说你的一些脚部的运动是不够的，所以它就跑到脚下去，如果说脚部运动足够了，其实它的血就不会留在脚。那再检讨一下，就是两个问题，就是一个就是为什么会湿热，
嗯，
那就是跟你的饮食有关，为什么跑到脚上去，就是你运动不够，脚的运动不够。那所以解决的方法当然要针对根源了，比如说你饮食有没有问题，好像第一个那个
吃咸的吃辣的，
对对对，24岁他喜欢吃辣的，虽然是咸的，那这个就很有问题嘛，因为你喜欢特别是喜欢吃辣的那最不好，
嗯，
因为喜欢吃辣的那他的那个远端就是我们的小血管就会扩张，那扩张血的回流不好，那特别是脚是在身体最远端的地方，那如果说那个地方扩张，那血就更加回不了，
就是最远的地方了，
对，最远的地方，小血管，对对，那个地方它不回流，那里糟糕，那里堆在那里，那它脚底下的裂缝是不是那里水气非常大，就是那个地方就有一点点水肿的感觉，所以说才会裂开嘛。
哦，这个裂不是干燥，
不是干燥，
反而是水肿，
这个是水多，水多就会裂开。
哦，
那这个是相反的感觉，那其实是说明了水多嘛，水多那个皮肤没有弹性，
所以就爆开了，
所以就爆开了，对对，
哦、是这样的，
水把它胀爆了。那他一定要改变他的饮食，他只是说他喜欢吃辣跟咸的，那其他饮食他没有提供，
但是估计这个年轻人
估计也是吃的东西
不太健康的，
对，也是不健康的饮食、
嗯、
那所以当他第一要讲到饮食，第二就是要运动， 那他做一些脚步运动，比如说他要用脚趾去抓地，就是要用脚底抓地出力，
就是弯曲伸展，
对对对，
弯曲伸展的运动。
那或者说多一点弹跳啊，或者说多做一点垫起脚尖脚跟离地的一些动作，那这些多做一点，他的脚底的湿气向上回流，那就会好一点。
嗯，这个道理跟我们上一集讲到说做这个上半身的运动呢，其中您也讲到说用脚尖沾地，
对对对，
那我们让小腿收缩，
对对对，
肌肉收缩就能够做这个运动，
让血液回流。
所以其实这位弟兄也是可以做这个运动帮助他的下半身运动的。
对对对 对，那其实底下那个姐妹她也是应该做这些运动，就是说那个她的脚气也是有这个问题。
嗯，
那而且她喜欢用热水烫，这是不好的，因为热水烫的时候当时很舒服，但是其实把皮肤烫坏掉了，就会越来越糟糕，所以说不能用热水烫。
所以这个热水烫只是解痒，
对，只是当时解痒，那没有作用，因为你
治不了根啊。
对，热水烫那你治不了根，而且会使皮肤都烫坏掉，那就下一次就更糟糕。
所以他说这个热水烫应该是这个水温是相当高的水温。嗯，
对对对，
一定不是您讲到说大概40度以下的这个水温。
对对对，他热水烫，那他烫的时候会舒服的，这是肯定，但是会把皮肤烫坏掉，所以他的平时他的脚是比较干，那这就是越来越糟糕。
对，他特别强调自己的脚是比较干的。嗯，还爱起皮。
对对对，
这个可能跟他烫脚是有关系的。
嗯，那其实我们有一种那个脚板的那个按摩，就是脚板有一些像和鹅卵石做成的那种胶板。
嗯，是外面有的卖的。
对 对，而且公园里面也有很多这些鹅卵石
踩上去，如果是
铺成的那个步道，就让人家走路的，那其实要去多一点去走那种路。
这个脚底下有病的朋友呢，走那种路是特别疼的，
特别疼，但是特别好。那所以说他要么就是看看外面有没有卖，就是卖那个胶。那个树
有的有的
塑胶做的那个鹅卵石的那个板，那拿回来就是每天在上面走
啊。所以其实啊，您是说这一位姊妹适合，还是说两位朋友都适合？
那个男弟兄可能要做一些强有力的运动，那这个女士可能就走这个板就已经够了。
哦，那这一位朋友，我们可以真的在这一边提醒你啊，就是在商店里面呢，其实很多保健的地方都有卖，并不昂贵，非常便宜，就是买一块长形的，大概呢有2尺长的这样的一个脚底按摩鹅卵石的，其实它是塑胶的，它不是真
的
石头，
它不是真的鹅卵石。那在现在公园里面到处都会有一些鹅卵石，
对对对，
铺出来的路给人家打赤脚在那里走。
对，公园里面有，甚至于小区里面的一些健身
的
地方
也有。对对对，
那么重点呢就是你要赤脚在上面走。
对对对，
所以如果你买一块回来在家里面走呢也是可以的啊，洗干净脚，然后呢保持干燥的状态底下呢就去走这一块石板。
对对
啊，鹅卵石板，这样呢就帮助我们刺激脚板底的穴位。
对对，刺激脚板血液循环，可能它去压迫脚板底的那些淋巴腺，那就会产生回流。
嗯，
那你走的多了，你那脚的这个现象就会好很多。
嗯，所以是刺激它能够把这个情况改善。
这个刺激比你去用水烫还实际的多，还效果要好一点。
那许医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嗯，刚才为什么我会提到说这个姊妹最好是自己去买一块这样的一个鹅卵石的按摩板在家里面自己走呢？
嗯，
如果真的是脚气患者，常年的脚气患者，会不会传染？
本身的湿气引起的，它可能也会滋生一些细菌，对对对，有可能有传染性。但是一般来说，这传染性不是很大，因为这些细菌在干燥的脚的方面，它本身就不会传染过去。所以说你要发现说你自己没有传染到，就是说你可能脚有这个问题，但是你手去摸你的脚，你手不会传染到，那说明说这个不是重要的问题，你不必去考虑这个有没有什么好像用香港说的什么香港脚啊这些问题， 其实当你湿气没有的时候，那个就是香港脚汤都会自己好掉。
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公园里面或者是这个健身器材当中有这个赤脚的按摩鹅卵石，但是呢如果比如说一位脚气患者
传染回来，
对他可能传染回来，或者他把这个疾病传染给别人，
对、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
会有的，有的人去外面传染回来。那所以说我建议说，你如果要走这个外面 公共用的设施，你最好是在露天，比如说在公园，那太阳照射的情况下，那些细菌都死掉了。但是如果在什么会所或者健身中心，那常年都没有晒过太阳的地方，那可能是细菌滋生，
对，
那传染性会比较高一点。
反而为了健康，最后搞到有毛病啊。
对对对，那你如果说你自己有失火，就是说你自己在家里有这样的设备。那当然最好的只是你自己用或者家里人用，那就比较好一点。
对，那我在这个方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考虑，因为我记得呢很多年前我的父亲啊他也有这个脚气毛病的时候呢母亲就有一个提醒，就是说家里面我们比如说泡脚的盆或者毛巾一定要分开，
对，
就是好像会传染。那如果说在外面我们用这个公共设施的时候呢，自己本身是带着脚气的毛病，那也尽量就是减少使用嘛，
家人
避免传染给别人，
家人就比较不要紧，因为家人你就是把它分开使用，都是有传染机会，
也是有传染机会的。
对，你不可能太过严格，或者说完全消灭那些细菌，
是，
所以家人是意义不大。那其实是外面就比较容易传染到别人的东西
啊。
那这个反而说你在家里如果自己有了自己用了会好一点。那我刚才说过了，如果你在公园就好一点，公园那个地方都晒太阳，下雨晒太阳，那些细菌都会死掉。
就是阳光的照射，
对对，阳光照射的，对对对，阳光照射的地方根本是最好的消毒。所以在那些地方的那些鹅卵石，你去走走，那问题不大。
嗯，
因为那地方可能细菌都死掉。
是，明白。即便说家里面自己买了一个这样的器材的时候，如果有太阳的好天气，也拿出去外面晒一
晒
比较好，
对对对，
晒
一晒，杀杀菌，那好一点。
是，好，那希望呢这一位朋友呢可以在这个方面透过许医师的这个建议得到帮助。那安徽的听众朋友2014的听众朋友发来短信，很简单，他就说有脚气这一样的健康问题，希望能够咨询一下。那我相信呢他也在留意收听许医师刚才的分享。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呢，来自手机尾数8573的山东的朋友啊，他就讲到说自己呢是个会计，2000年的时候呢生了孩子，肚子受凉了，那么一直呢就拉肚子，每天呢要5-6次，吃了水果之后呢就更严重，喝了姜水呢有明显的改善。那他是剖腹产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腰部呢曾经打麻醉，结果呢也落了点病，现在呢还有痔疮，大便出血的情况呢在喝姜的症状之后就消失了。除此以外还有颈椎病啊，头晕啊，腰椎病啊，尿酸高啊，扁条体偏大呀，鼻炎呐，甚至于呢这个脚气的情况也有。所以呢他现在就问问许医师，像他这么多妇科疾病啊，像这么多的毛病，那么自己应该注意些什么，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呢？这是来自山东的杨姊妹，今年47岁了。
那其实他还要继续吃姜，他只是喝姜水，那还是比较轻微的，那还要多吃一点姜，因为单吃喝姜水还是不够。那
要大量的吃姜。
对，其实他那时候生孩子受凉，他身体寒气进去了，那所以说他的寒气到现在还是没有撇掉，而且他说他脸色仍然暗黄嘛，那说明说他身体仍然是寒。又寒又湿，
所以其实18年的时间，这个湿气还没有排出来，
还没排出去，因为那个坐月子的时候，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不小心就可能就几十年就这样是。
我记得以前人们就常说，这坐月子落下的病呢，要再坐月子才能够改善，
对对对，要再重新坐月子才会好掉。
对，但是对于一个47岁的女性来讲，这样的机会可能大概不多。
对对对，所以她现在只有靠多吃一点姜，然后再靠多吃一点肢体运动，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要用力的运动，那才会改善。那其实这个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这个只有走这一条路。
短信当中他还讲到一点，说自己身体的情况常常觉得很累了哈，
嗯，
吃蒜之后更加严重。
对，那就是不要吃蒜头嘛，因为蒜是热的嘛。
嗯，
那所以说我是才是说吃姜，要吃姜。
这个北方地区的朋友呢，对于大蒜呢是有格外的宠爱。
对，
一
个大蒜，大蒜吃的好像有点上瘾。然后再一个就是说，我们一般都是以为说吃大蒜可以增加那个免疫力。
对，有些年代的时候他们讲说这个吃什么大蒜精啊，
对对对，
吃这些药物呢，其实也是可以帮助身体的体质改善。
对，那其实大蒜是，特别是大蒜煮熟了，那根本它的杀菌能力是很低的，然后这个煮熟以后再吃就变成是湿热。
嗯，
那所以说大蒜是有时候在用来杀菌，但是它不是杀所有的菌嘛，它而且它也是偏热的食物。
所以其实像这一位杨姊妹身体的状况是非常不适合吃蒜的，
嗯，
对吧？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他需要做运动，他需要呢在当中
多吃姜了，
多吃姜，这个姜的量不够啊，
对对，
姜
的
量
不
够，
可能要大量吃了。
像他这样的体质，怎么吃为之最适合、最理想呢？
我们姜都是用煮的，一般来说我们把姜煮熟，你是把姜把它弄来煮熟以后，就这样放在蔬菜或者放在饭里面一起吃，那这样就可以了。
其实他现在的饮食基本上，您看他这说吃红薯、土豆、米饭、南瓜、猪肉、鸡蛋、青菜、萝卜、白菜、胡萝卜、苹果、香蕉，都是挺健康的食物，也是按照您的指引在进食的。那么除了这些食物以外，就是在他煮饭的时候、做饭的时候，加上大量的姜。
其实你可以用姜来搭配所有的食物嘛。
嗯，
吃那些东西都会吃姜，就是你吃一口香蕉，吃咬一口姜也可以。
您这个搭配有点儿好像
我只是说是那个情况下都可以，都可以加一点姜。
是，所以就是说，他怎么做这个菜里面都可以多放点姜啊，
对对，
这样让他呢要量再加大一点。
对对对。
另外呢，做运动，这个运动怎么做法呢？您说。
运动其实我经常强调就是说一定要用一点力气，
嗯，
就是
带氧运动，
对，带氧运动要用力气，要消耗你的体力的一些运动才可以。
可能越是身体这么弱的朋友呢，他的这个运动呢其实越不够，因为他爱累嘛。
对，对对对，你容易累，说不定说你的肌肉根本是很虚弱嘛，扭转这虚弱现象只有去强化肌肉的力量。
嗯，他说的也是有脚气的问题，那么这个方面呢可能也是，啊，像您说的刚才跟那两位朋友讲到的，就是增加这个脚部的运动。
对对对，
让他也就能够改善了。
对对对，
这个脚部运动一定记得就是可以呢在地下用这个脚趾伸直再弯曲呢，好像抓的动作。
对对，再做一个就是垫脚尖的动作，
垫脚尖的动作，
把脚跟抬高。
嗯，
再一个就是走那个
是鹅卵石路。
鹅卵石路，对对，
嗯，一样的啊。三位朋友呢都是在这个方面呢可以去改善，这一种的运动是帮助我们呢在脚气的方面如果有任何的困扰的话呢能够得到帮助，
嗯，
那特别是第三位的杨姊妹在饮食的上面呢要特别的改善，继续的增加这个姜的服用啊，
嗯，
希望你的身体呢能够进一步的健康。好，那非常谢谢徐医师在今天给我们在脚气这个方面呢有一些的健康讲座，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能够更了解。如果您在这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呢与我们联络。垫着脚，就垫着脚尖，就垫着脚尖，就垫着脚尖，就垫着脚尖，没事就垫着脚尖，就垫着脚尖，他们学我垫着脚尖，就垫着脚尖，所以就垫着脚尖，就垫着脚尖，就垫着脚尖，就垫着脚尖。
喂，周弟兄，
你
好，你好，
先生啊，你好，
你好，你好，
李
姐妹，
问你一下，
好，
哎，你好，
嗯，曲弟兄你好，
喂，你好，徐医师，
祝你健康啊，祝你们大家健康。
你说喂，
我说每个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二早上10点到11点30，许医师连线问诊，关心您的健康。你说喂，
我说嗨。哎，蒋毅老师。
哎，河南的沈弟兄。
哎，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了。
你好，
哎，
你好，罗文辉弟兄你好。
是，我是罗文辉，你好。
喂，
佳音老师了。
哦，杨姊妹你好，平安呐、啊，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你好，你好，杨姊妹。
你好，
你好。
你
好啊。
神与你的同在。
神与你的同在。哎呦，你好高兴哦，我也跟着你笑。
大姐，好长时间没和你联系。
是的，是的，曹弟兄你好，主内平安。你说喂，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热线1322-9966-322 Call me, call me, baby 1322-9966-322
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
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等你来电。
无线飞行号的热线电话您记好了吗？
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
是的，1322-9966-322呢，在每个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二啊，为您开通。那么1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呢，就是11月6号。那我们呢，会在11月6号的早上10点到11点半呢，许医师在这边接听您的热线。除此以外呢，如果您说哎，我有一些问题，刚好呢跟我们在许医师的专题讲座当中讲到的这个病的内容呢是有关系的话呢，您也可以呢就着您收听的学习啊，有一些的疑问的话呢，透过短信来询问，我们在当中呢以便呢给您做出个别的解答。那么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 1322-9966-022。那么这个短信号码呢，您能够透过文字发来您的信息，请记得在前面呢注明无线两个字。那么短信呢注明每一个节目注明头两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对，
要不然你发过来的话，大家都用同一个这个预约号码的话呢，不知道是给哪个节目的。
是，您想想看，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啊发来给我们电台，然后呢我们又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节目，大家呢都是分享自己要分享的事情，这个呢就我们后台的同工呢比较难去分辨到底属于哪一个节目。你比如说无线飞行号，您在前面加上两个字无线，这样就方便我们的同工呢第一时间分流给这个节目组了。
对对对，这样更方便让我们的知道啊。
是，那这个月呢我们学习啊，本期话题呢谈到学做代祷者。我觉得其实在我们健康问题上面，杨天成是不是也可以为自己或者为家人的健康来学习祷告？
对，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能够跟主呢建立美好的关系，能够为家人来代祷。所以我觉得家里有什么需要的话呢，我们随时把他们的需要带到我们的面前，也带到主的面前。
嗯，那我想问一问你啊，你觉得怎么样能够为家人代祷呢？是可以让我们从零开始学习的。如果说我以前就是说啊，主啊，我很不舒服，求你医治我。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现在学习为别人代祷，你觉得应该有哪一些的地方是我们特别要留意的呢？
其实我觉得，当你看到别人需要的时候，等于是我们的一家人嘛，
是，
所以我们也把这个需要带到主的面前来，让主来帮助，让主来医治。我觉得这个是彼此之间的一个互动。
但是比如说啊，杨天成，我看到你这个有疾病，甚至于呢这个疾病很严重，我说主啊，请你医治他，让他马上站起来就能够行走，这个祷告对不对呢？
当然就是说我们有这个迫切的心，有这个愿望，但是呢我们真是让主自己的主权能够临到，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主能够在那个人的生命当中来动工。
是，如若主允许的话，那么主必定会医治他。我们呢尽了我们祷告的责任，我们能够在当中去用我们的爱心去纪念，去思念，而且呢去交托，把这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
对，
就更好了。好，那我们在这一边呢鼓励听众朋友能够呢学习啊，做一个代祷者，也同样呢能够在节目当中继续和我们来分享。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
当我